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说，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里边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四名阿富汗人已经返回阿富汗。国防部的官员说，这四名囚犯是在阿富汗总统加尼的要求下获释的，之前他们的案件包括其中的安全因素都得到了审查。官员们说，他们的获释是美国对加尼有信心的一个信号。加尼出任阿富汗总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今年年底大部分美军将按计划离开阿富汗。美国今年从关塔纳摩湾的监狱释放了总共23名囚犯，其中6人作为难民被送往乌拉圭重新安置。这6人被怀疑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但是他们从未受到起诉。奥巴马总统2009年出任美国总统时，关塔纳摩湾监狱里面关押着242人，现在已经逐步减少到了132人。美国官员表示，在未来几周里会有更多的囚犯被转走。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表示，依然希望能够上映有关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有争议的电影。这部名为《采访》的喜剧电影引发了针对索尼影视的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美国政府说，朝鲜是袭击的罪魁祸首，而朝鲜否认索尼袭击索尼影视的网络，或者将令人难堪的电子邮件、其他私人资料以及未公布的电影项目发布在网络上。不过，朝鲜称赞这场网络袭击是正义行动。朝鲜表示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参加这个事件，并在星期六提议同美国一起对网络袭击事件展开联合调查。但奇怪的是，朝鲜外交部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接受共同调查的邀请，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行动恢复美国和古巴的邦交，赢得了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赞扬。不过卡斯特罗说，这并不意味着古巴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卡斯特罗在全国电视播放的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他与对美国官员就广泛的议题进行讨论保持开放立场。美国官员预计下个月将会访问哈瓦那。他还证实，他将在四月参加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预计他将在那里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星期五在华盛顿被问到他采取行动同古巴恢复邦交的事宜。奥巴马回答说，他并不期望古巴立即发生巨变，但是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古巴政府和人民对话。自从美国和古巴的总统同时宣布两国的外交突破以来，劳尔·卡斯特罗总统星期六的讲话是他首次公开对此发表评论。他说，古巴将加速经济改革计划，目标是建立繁荣和可持续的共产主义，但他强调变化将是渐进的。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星期五晚间发布的最新的数字显示，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死亡人数升至7373人，这比世卫组织上一次在星期三更新的数字增加了近450人。现在这三个西非国家出现的埃博拉病例总共达到了19031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在视察对抗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国家。星期六他在几内亚会晤了孔代总统和一些抗击埃博拉的医务工作者。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20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索尼影业黑客事件表示，美国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伸向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古巴政策面临反对意见。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加紧填补欧盟经济低迷以及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留下的空白。奥巴马总统下令对克里米亚实施贸易禁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索尼影业被黑客的事件。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美国将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该事件归咎于朝鲜。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为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那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伸向我们这里。奥巴马还说，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与另一个国家一起进行了黑客攻击。他说，美国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回应黑客事件。联邦调查局星期五第一次公开表示，朝鲜与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有关。这起大规模黑客行动导致数万份文件泄露，包括敏感的电子邮件。索尼影业这个星期取消了名为《采访》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此前自称是和平守护者的黑客组织说，保证让观看影片的人遭遇痛苦的命运。这个组织还提到了2001年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并且警告人们远离放映该影片的影院。索尼影业主席迈克尔·林顿星期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公司取消影片的上映并没有错。他说，索尼影业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他表示，公司并没有向黑客屈服。那么，美国已经确定朝鲜是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被入侵事件的幕后策划。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尚未公开指责朝鲜，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的这项调查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消原定于12月25日的《采访》首映式。此前几家主要影院连锁院线因为担忧安全而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索尼决定暂不发行这部有争议的电影，引起不少的反应。
我认为这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如果别的国家拍摄有谋杀美国总统情节的电影，我们也会感到不安。索尼的决定是对的。
电影采访的主要演员塞斯·洛根和詹姆斯·弗兰科星期三在黑客组织发出威胁之后取消了公开露面。洛根、弗兰科扮演被中情局招募暗杀朝鲜领导人的失忆电视记者。有一名观众表示，不会屈服于黑客的威胁。
我可能会冒这个险，如果我想在圣诞节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我不会考虑太多，不会因为有人威胁而不去。
一位影业专家说，取消发行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电影院取消放映，制片厂决定不发行，或者是不制作这样的电影，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坏的先例，这令人心寒，很可怕。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正在分析黑客组织最近的声明，不过坚持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有策划中针对影院的阴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人们应当去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调查人员发现有可信的威胁，一定会通知公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平壤是不是幕后策划了黑客攻击索尼影业的这个事件，韩国星期五表示暂时不对这个事件做出判断。分析人士说，这次事件威胁到电影行业的金融活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炳哲表示，
要求我国政府确认朝鲜是否幕后指使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是不合适的。关于索尼影业决定取消播映和发行影片采访，我们的理解是，这一判断是索尼公司自己做出的。
首尔街头，民众对取消发行这部虚构阴谋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影片发表看法。首尔居民金永素说：
首先，我认为停止发行影片采访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是防止恐怖或者朝鲜威胁的最好方法。不过，说到言论自由，其他的处理方法也应该得到考虑。
另外一位首尔居民说：
我认为影片推迟供应多少有点遗憾，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发行这部影片本身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白宫目前将索尼影业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当作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这件事情目前正在被作为一次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有证据显示，我们发现了破坏活动，其意图险恶，始作俑者老奸巨猾。
欧内斯特还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考虑应对这次网络攻击的适当措施。索尼取消了12月25日发行影片采访，因为一些主要的连锁剧场决定不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组织威胁伤害放映或者观看这部片子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午有关针对电影院现实阴谋的可靠情报。奥巴马总统低调处理有关威胁，他说他建议民众还是去看电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年终岁末之际呢，我们来回顾2014年的国际局势，其中最令人警惕跟瞩目的就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崛起跟扩张。这个激进组织在2014年初在伊拉克跟叙利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局势。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采取处决、强迫奴役等等非常残忍的手段，让国际社会非常的愕然，并且呢，也将西方国家拉入了这场冲突，而这也使得叙利亚又多了一个战火。叙利亚政府军的袭击继续造成巨大的伤亡。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回顾了这个地区2014年的战乱，并且展望2015年的前景。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从另一个逊尼派激进团体伊拉克基地组织衍生而来的。卡塔尔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伊斯兰国在2014年的迅速崛起震惊了国际社会。
显然在2013年底伊拉克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叙利亚内战。当伊斯兰国攻入伊拉克之后，整个局势都改变了。
一月初，伊斯兰国攻下了伊拉克城镇费卢杰，亚太基金会国际安全问题主任萨贾尼·戈赫尔这样评论：
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到采取行动时已经晚了。
今年六月，这个激进组织控制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军队溃逃，他们的武器和大约4亿美元的资金落入激进组织手里。自此，这个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戈赫尔对他们的快速挺进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将阿萨德政权夺取的土地还给部落民，允许部落民自治，与当地人通婚。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加强了在当地的地位。
与此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被指责歧视逊尼派，这种指责也助长了叛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面前，马利基于8月辞职。伊斯兰国武装挺进伊拉克北部，少数民族亚斯迪人被困新贾尔山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被抓获并被奴役。库尔德武装人员奋起一战，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空袭，之后空袭扩展到叙利亚，英国、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参与了空袭，而伊朗也在最近加入进来。伊斯兰国则通过在录像机前把几名西方人质斩首作为回应，以此来恐吓全世界。
ISIS has uni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you have partners that have often had very terse relationships, such as.
伊斯兰国的出现使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像伊朗和美国这样处于紧张关系的国家成为合作伙伴。 而原来从未打击极端分子的海湾国家也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继续炮轰反政府力量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同时与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求武器支援的紧急要求到现在也没有结果。但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想到明年，美国人会做出更多承诺，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避免伊拉克和叙利亚瓦解，他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援。
伊斯兰国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分析人士说，各国领导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空袭之外，还需要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战斗。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在此之前，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0多年的禁运。不过呢，一些反对者认为奥巴马超越了他的权力，国会可以推翻这个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介绍了跟古巴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的国会可能会面临的障碍，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古巴首都的居民听到奥巴马总统计划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都充满了希望。哈瓦那一家餐馆的老板阿比尔·山·米格尔说：
我很高兴，我希望这将开始结束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理由存在，而且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古巴人社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奥巴马做出了这么多让步，而我们从卡斯特罗那里又得到了什么呢？
古巴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很快。美国国务院也需要时间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说，
我们必须审查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手法，我们必须审查他们对反恐国际文件的批准情况。
随后奥巴马总统可以放松一些财政的限制，但是不能从法律上撤销从1960年代就开始的贸易禁运。传统基金会的麦克·冈萨雷斯说，
禁运法案只能够由国会来改变和修改，作为总统，奥巴马没有立法权力。
国会所有6名古巴裔议员，无论政治派别，悉数反对总统的提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卡尔·米查姆说，反对意见也可能会延伸到外交措施方面。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古巴开设大使馆，而参议员们可以拒绝批准大使的任命。
The Congress funds.
是国会批准为这些使馆拨款，为政府拨款，那么这些参议员们会同意为这个大使馆拨款吗？还是会反对？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但是国会掌管着财政大权，可以拒绝为总统提出的任何事情拨款。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政府宣布跟古巴关系正常化之后，就引发国会两党极大的反响。美国之音中文部杨晨在国会山采访了一位国会的众议员，因为这位众议员参与营救被古巴扣押5年的美国公民格罗斯。格罗斯在奥巴马政府宣布跟古巴关系朝正常化迈进之后获得了释放。这位国会众议员支持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决定，并且呢还以中国作为例子，表示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促进民主和人权。下面请收听杨晨的采访报道。
12月17号，几位国会议员专程到哈瓦那迎接被古巴关押了5年的美国公民艾伦·格罗斯。其中一位议员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格罗斯来自克里斯·范和伦议员代表的选区。格罗斯回到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宣布了对古巴历史性的政策改变。范和伦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五十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政策是失败的。
In fact, the policy of isolation has succeeded.
实际上，孤立政策等于孤立了古巴人民，却巩固了古巴政权。卡斯特罗兄弟已经经历了八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尝试与古巴人民接触的政策。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旅行，更多的贸易，将来会创造出使古巴更加开放的条件。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政策改变的时候，引用了与中国和越南这些共产党国家建交的例子。但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卢比奥等人批评说，美国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古巴并没有对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批评，范和伦议员说，民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假如美国在1970年代没有和中国建交，
中国会更不自由，因为如果你孤立一个国家，受苦的是那里的人民，不是掌权者。古巴就是这样。其他议员们的说法很有意思，他们的结论是，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是错误。他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会更差。
明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即将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等议员已经表示，他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止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新政策。范和伦议员说，国会并不能推翻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等措施，不过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则需要国会批准。
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取消禁运，当然我认为取消禁运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国会的政治气氛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认为最终会取消禁运。
美国国会还可以通过阻止大使任命、停止拨款等手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古巴新政策。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的移民方面，有一则消息值得注意。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报告，在九月结束的上个财政年度逮捕了更多非法移民，但是其中的墨西哥人比前一年减少。官员们星期五说，被捕者当中墨西哥人下降了 14%， 但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其中多数来自中美洲，同比则上涨了高达 68%。 美国边境巡逻队报告，在全美国总共抓获了48万6千人，超过2013年的42万人。官员们把被抓人数上升归因于几个月前大批无人陪伴的儿童涌入德克萨斯州南部。此外，从美国国内驱逐和遣返回国者当中呢，有 85% 是被定罪的罪犯，这高于2011年的 67%。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尽管石油价格下跌，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制裁俄罗斯。不过呢，他认为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还会更强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向俄罗斯人传达了乐观的信息。他说，尽管油价下跌，卢布疲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俄罗斯经济定会复苏，而且更强大。
经济一定会适应低能源价格这种现状，一定会多元化。其次，虽然我们相信能源价格将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但假以时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价格会再次上扬。我丝毫不怀疑这一天将会到来。
俄罗斯人纷纷赶在通货膨胀之前购买大件商品，普京总统则试图安抚越来越不安的民众。一些居民称经济和卢布下跌是个噩梦，但已经退休的瓦列里比较乐观。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过一小段时间情况就会恢复正常，现在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
经济学家警告说，俄罗斯央行为稳定俄罗斯货币而提高利率，这种做法会进一步遏制经济增长。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斯兰·格林贝格指出，需要一个既能应对危机也能严格控制货币的新的经济团队。
今天我们看到卢布大幅贬值，这已经与油价没有关联了，这是卢布本身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恐慌，人们感到恐慌。我认为为制止这种趋势，行政控制是唯一的选择。
但普京总统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预示他会为应对紧缩的经济而对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普京也没有理会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招致西方制裁的说法。
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我们只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伙伴们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人感到不满，就是和我们这样做有关，而不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在安全领域引发紧张。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在记者会场外逮捕了大约20名未经允许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积极地发展同欧洲，包括前苏联共产党阵营中的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分析人士的看法认为，是中国正在加紧填补欧盟经济低迷，还有俄罗斯影响力下降所留下来的空白，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频繁出国访问，欧洲成为出访频率较高的地区之一。习近平今年春季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国宣布与德国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与荷兰和比利时分别建立全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继习近平之后，李克强6月份访问了英国和希腊，10月份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并在米兰出席了亚欧首脑峰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今年同欧盟关键国家德国的交往进一步密切。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访问德国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7月份访华，而希腊和意大利在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凸显中国对欧盟的重视。中国更未忘记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12年访问了波兰，总理李克强2013年访问了罗马尼亚。李克强这次刚刚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3年来，中国总理分别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参加了中国与10多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俄罗斯的东欧与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东欧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国家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同中国关系密切，现在这些国家又重新捡起同中国打交道，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同中国合作的经验。他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想以此来弥补欧盟对这些东欧国家援助的不足。伊斯肯德罗夫说，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当地大大减弱，而欧盟目前经济不景气，明年经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东欧国家无法从欧盟那里获得他们期待的经济帮助，这为中国积极进军中东欧填补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斯肯德罗夫说，中国正在填补本应该由欧盟占领的地盘，但由于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同俄罗斯的对抗，欧盟的影响力在减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趁机进入。伊斯肯德罗夫说，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获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并把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市场。虽然这些国家多数是北约成员国，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外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上，他们都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般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积极面向西方，这是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一直存在某种隔阂，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
维
克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把自己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都放在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上，一些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把同美国的合作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中国并不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外交方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和欧盟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这些东欧国家也因此在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各国时，通常都会带去大笔的商务订单与合同，以及其他的经贸投资项目。李克强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出席了当地横跨多瑙河的一座大桥竣工剪彩仪式。这座大桥由中国提供贷款，并负责设计和施工。中国在当地新建的几条高速公路也在施工之中。中国还将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可通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已经拥有这个港口几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权。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更积极地向外拓展经贸关系，把欧洲作为中国商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快步进军欧洲更反映了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马斯洛夫说，从今年或是从明年起，中国把自己当成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在这之前，中国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想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比如习近平访问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盟领导人。中国除了扩大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外，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市场。中国近些年来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和不安。而东欧国家紧邻俄罗斯，过去受苏联的控制，俄罗斯要如何看待中国在东欧地区影响的扩大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在欧洲的行动再次证明俄罗斯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也不是。中国试图同所有的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欧洲也是中国在这场游戏中的一员。俄罗斯无法反对，但同样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东欧的行动。中国在玩自己的游戏，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玩法。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快和发展同其他的亚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所以绝非偶然。普京刚刚访问了印度，俄罗斯同样更进一步密切与越南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朝鲜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俄罗斯趁机介入发展与朝鲜的关系。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证实，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参加明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战胜法西斯胜利日纪念活动。金正恩如果同意邀请，这将是他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预计已经参加明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这次活动。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双方特别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现在进军欧洲，俄罗斯尽管不担忧，但会对此密切关注。而对欧洲来说，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欧洲试图想借此了解在获取俄罗斯的能源问题上，欧洲同中国是否彼此相互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实施广泛的贸易禁令。奥巴马总统下达行政命令，禁止向克里米亚出口美国主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且禁止进口克里米亚商品。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向与那个地区有贸易往来的美国企业明确美国的立场，也目的在表明华盛顿不能够接受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禁令包括对24个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这些个人跟企业被认定向乌克兰东部的叛乱提供了帮助。尽管遭到欧盟和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俄罗斯议会今年四月还是投票同意兼并克里米亚。美国出台这些举措之前，欧盟以及加拿大在本星期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使其成为法律，以惩罚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持续的亲俄反叛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在研究报告里面指出，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给人是大权独揽、强势执政这样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篇报道说，习近平并不能够完全掌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行为。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琳达·雅各布森最近发表题为《中国无法预测的海洋安全参与者》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的海洋政策和行为受到许多海事安全参与机构的影响，并非仅仅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他认为，这些机构以习近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借口，追求自身目的。他们行动的不确定性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难以预测，更具威胁性。近年来，分析人士曾用“九龙治海”形容中国多家机构涉及海事问题，而外交部地位低下，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但习近平执政后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更趋强硬。习近平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他提出的中国梦的一部分，并强调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将其纳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此外，他亲自领导与海洋决策有关的中央领导小组，去年年底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由他亲自挂帅。在海上执法方面，他重组中国国家海洋局，并将原来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四个海上执法力量整合成为中国海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些举措表明他意在亲自掌控中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以便更有效地制定海洋政策和加强中国的海上执法能力。然而，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澳大利亚学者琳达·雅各布森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他在报告中说，虽然习近平大权独揽，亲自掌管多个部门，但是仍有众多与海事有关的部门和利益集团能够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部门和集团包括中央部委、海军、海事执法部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国有能源企业、渔民等。他认为，习近平确立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大方向，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政策。此外，他认为这些部门和机构在施加影响时，往往有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且他们之间争权夺势、各自为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have said that Xi Jinping, is perceiv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strong leader. But
虽然国内和国外视习近平为强势领导人，但是因为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因为官僚体制的挑战，一个国家主席不可能掌控所有事情。所以，尽管他被视为强势领导人，那些个参与方确实有机会推进他们自身的目的。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is perceived as a strong leader, do have a chance to push their own agenda.
雅各布森说，习近平显然不可能掌握每一项以中国名义制定的决策和行动，但他认为，即便如此，习近平却不能谴责以维护中国主权的名义进行的行动，因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环境下，他不能示弱，同时他也需要依靠那些部门和集团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内统一。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也认为有不同的部门影响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他说，他们施加影响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更加强硬。他同时认为，对于中国的海上活动，不可能没有中国领导层的授权。
Well, I think these kinds of things don't happen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top. That's certainly true for the military exercises and operations, And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e oil,
我认为这类事情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授权的情况下发生。军演肯定是，像五月部署海上钻井平台那类事情必须要有高层的授权，因为涉及到国有企业中海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有中国的海警，要进行那类行动，我认为需要有高层的政治授权。那类行动也确实反映了牵涉各部委、海警和军方等所有参与机构的精心计划。
Across the ministries, Coast Guard and military, all of which were involved in it.
其他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反映的是习近平本人的大战略布局。他在利用大到军事力量、小到渔船的民间力量来宣示中国主权，一步步扩大中国的实际控制。但是雅各布森表示，习近平没有一个胁迫邻国的大战略。不过他说，因为存在众多海事安全机构和利益集团，因为他们之间利益相争，各自为政，外界难以预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比系统性的胁迫战略还具威胁性。
If there was a grand strategy to systematically coerce, one could,
如果有一个系统性胁迫的大战略，就可以预测中国计划做什么，就可以做好准备。但如果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能够推进他们自身的利益，推进他们的计划，把行动允许的范围推至界限，那要比有一个大战略还会引发局势的不稳定。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澳门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呢，他也警告说必须坚持一国原则。习近平说，香港跟澳门特区要把一国两制道路走对，才符合香港跟澳门的根本利益。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的庆祝大会以及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星期六在澳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反复提到北京的一国两制政策，他说必须把坚持一国两制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习近平做出左脚穿着右脚鞋的比喻，指出香港和澳门特区要把一国两制道路走对走稳，才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根本利益。香港最近爆发了要求举行真普选的大规模抗争，习近平星期五在澳门会晤香港特首梁振英时再次表示了对梁振英的信任。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在会面时习近平对梁振英说，中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充分信任和高度肯定的。澳门当局在习近平访问澳门期间严加戒备，星期五习近平抵达澳门之际正值下雨，但是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香港最近的抗议场面，欢迎仪式上看不到任何人打雨伞，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被告知不能携带雨伞，当局在现场派发了透明雨衣。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个星期四就是圣诞节了，香港智联会在香港各区设立摊位，举行爱心暨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方便香港市民把祝福寄给中国大陆在狱中的意见人士和六四受难家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一如既往地在圣诞节前举行爱心暨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签名摊位巡回香港各区闹市，不少市民愿意停下脚步，为中国维权人士和六四受难家族写上圣诞祝福字句。这次签圣诞卡行动，有不少香港市民特意写给今年七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许志荣、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 其实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欠圣诞卡，今年的情况跟往年差不多，但人物方面就多了一些被判刑的良心犯，有不少市民主动写给朴志强和许志荣等人。今年特别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比较多。去年圣诞节前夕，智联会一共寄出了5000多张圣诞卡和明信片。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部分六四受难家属和维权人士无法收到圣诞卡。今年智联会将会在12月23日下午代寄今年所有的圣诞卡。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星期五就四川省一位感染艾滋病的儿童遭到驱赶的事情发表声明。联合国在声明中说，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享有跟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中国媒体报道说，四川西充县一个村庄村民写联名信，要求将村里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8岁男童驱离出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声明说，羞辱和歧见是我们在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所有形式和情境下的羞辱跟歧视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必须要停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近亮相了一个非致命性的微波武器，用意在哪里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称，中国保利集团在最近的2014年珠海航展上亮相了其 WB1 型非致命定向能防爆拒止系统。这种新的非致命武器的原理其实跟家里的微波炉一样，它利用高功率毫米微波束照射目标，能够穿透人体皮层下1/64英寸，触碰神经而瞬间产生强烈难忍的灼烧感。与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同的是，防爆拒止系统的微波束功率低，只会达到身体神经皮层，产生剧烈疼痛却不留痕迹。保利集团目前正在发展这种系统的海军版，加强的系统射程可达1公里，从而用于海军或准军事巡逻舰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门研究海洋法的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说，这种技术可能使用的领域是沿海渔业。中国巡逻艇可能会使用这种隐秘而不留痕迹的武器来对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的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进行威慑或袭击。他表示，这是对国际法的一种违背。他说
,Regardless of whatever, you know, claims that are made,
不管中国如何自圆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没有权利使用这种技术，他们其实是在其他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强制实行中国法律。
中国根据国民党时代的9段线将海岸线1200英里以内的区域定为中国领海区域，但根据国际海洋法，每个国家海岸线200英里以内的区域都是该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表示，发展这种新的微波技术是为了用不致命武器代替军事武器，维护自己在南海的权利。对于这种说法，克拉斯卡表示
，What this will do is it sort of heightens the tension and it escalates the。
这将加剧紧张关系，使对峙进一步升级。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被迫发展类似技术。我们就要看到整个亚太地区进入军备竞赛。
其实，美国早在2007年就研发了类似的微波技术，并将其部署在阿富汗，意图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然而，这种名为主动拒止系统的武器系统从未真正投入使用。原因有两个，一是技术层面，这个系统需要16小时的开机时间以及大量的燃料；二是在道德层面，批评人士担心利用这种肉眼无法辨识的武器控制驱散人群会引发道德方面的负面评论。专业人士认为 WB1 这种微波武器系统可以隐秘地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和海防，但是由于这种武器的争议性，中国可能只会将其作为威慑而不会真正的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我是赵婉成。台湾向美国争取多年的军备采购现在终于有了个答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四艘派里级驱逐舰。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并且表示已经就先行采购两艘军舰编定了预算。那么美国对台军售会给美中关系还有台海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美国国会上星期通过的法案，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四艘派里级巡防舰。美国国会于2013年底开始推动向台湾出售派里级军舰的议案，历经13个月完成立法程序，联邦参议院于12月4号通过这项议案，众议院于10号进行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议案。台湾媒体援引长期推动有台法案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的话说，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将有助于加强台海安全，促进美台之间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对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关心台海情势和中华民国的安全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一次同意出售派里级巡防舰给中华民国，这一方面是可以说彰显了美国行政部门还有美国的国会哈，包括了参议院、众议院，他们对于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具体的行动，那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中华民国安全的坚定的支持。我认为就是说，这充分的展现了华美关系的这种坚实稳固、互信跟友好。
罗少和将军表示，中华民国海军目前已经完成军舰采购的程序，先采购两艘，合计55亿元新台币的经费已经列入海军明年的经费中。至于后续两艘是否需要，海军将就整体情势做出评估。
那后续呢，我们可以依据整个军售的相关的作业的规定哈，和美方呢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如期的能够获得两艘军舰，那符合我们作战的需求。
台湾目前水面舰只的组成主要为四艘美国出售的既得级驱逐舰，八艘美国授权在台湾生产的派里级巡防舰，另有六艘法国拉法利驱逐舰，以及八艘美国卖给台湾的诺克斯基巡防舰。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目前急需新型巡防舰补充和加强水面巡防能力。
那这八艘诺克斯级巡防舰其实已经非常的老了，大概服役到现在已经大概快要40多年，快接近50年了，所以台湾急需要将这一批舰龄非常高，而且呢它的动力系统是采用高压蒸汽锅炉的这个那个巡防舰在汰换。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是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亚太防卫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在2016年总统大选年以前不会出现剧烈变动，但美国时隔多年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反应。
中国大陆它基本上来讲对于美国对台湾方面的这个军售它一向是持反对的立场，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美国这次宣布以后，而且今天也由那个奥巴马总统亲自签字，我相信他们会对美方这个持续进行固定而且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抗议这个行动，这个我想应该是免不了。但是至于就是说这个抗议行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方面，那它对于台湾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它目前他现在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基调上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是，
但是施孝伟认为北京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台湾，他相信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应该不会因台湾接收美国军舰而有所改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针对美台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五做出强烈的抗议，他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这次美国之音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移民的状况。国际移民组织说，2014年对那些逃离冲突、逃离政治迫害还有经济困境的移民来讲是最危险的一年。在国际移民日这一天，国际移民组织就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来挽救移民的生命，制止走私者剥削这些绝望无助的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在日内瓦所发来的报道。
死亡是移民过程中常见的不幸事件。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共有4万多移民在试图跨越边境时丧生。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过去一年情况尤其严峻，大约5000人在海上、边远的沙漠或山区丢掉了性命。国际移民组织说，2/3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去年有3000多人乘坐破旧的走私船试图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国家，湖中溺水身亡，大部分都是逃离冲突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急于躲避战乱、压迫和贫困的非洲之角居民，特别是厄立特里亚人。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部负责人弗兰克·拉斯科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走私者因他人的痛苦而发财，他说。有人认为这其中涉及的利润高达数亿美元，而从目前来看，需要获得这些走私者服务的大有人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移民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国际移民组织说，通过更严厉的制裁和惩罚措施来打击人口走私，可能会阻止一些人进入这个行当。国际移民组织敦促各国政府不要把非法移民看作罪犯，以便鼓励他们向警方举报人口走私。国际移民组织担心，随着意大利终止挽救了数千移民生命的马勒诺斯特救援行动，海上溺水身亡的移民数字会增加。马勒诺斯特行动现在由欧洲一个叫做特里顿的行动取代，但欧盟行动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夫人米歇尔以及他们两人的两个女儿和两只小狗抵达美国的夏威夷，将在那里度过一年一度的冬季假期。奥巴马在夏威夷出生，并且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那里人们都叫他贝利。奥巴马当上总统以来，他们一家人每年都要回夏威夷过圣诞节。奥巴马总统通常把假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夏威夷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他的老朋友们会来和他一起打高尔夫，同时呢，有时也会有知名的人物或者专业运动员参加。奥巴马夫妇还在檀香山的饭馆吃饭，他们通常和两个女儿，也就是萨丽莎和玛利亚一起爬山，去海滩，或者去吃夏威夷的小吃。奥巴马一家住在凯路亚镇，这是一个海滩小镇，同著名的旅游胜地维基基海滩隔岛相望。奥巴马将在1月4号返回白宫，在那之前他没有任何的公开活动安排。美国国防部说，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监狱里边关押了10多年的4名阿富汗人已经返回他们的国家。国防部的官员说，这4名囚犯是在阿富汗总统加尼的要求下获释的，之前他们的案件包括安全因素在内都得到了审查。官员们说，他们获释是美国对加尼有信心的一个信号。加尼出任阿富汗总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今年年底大部分美军将按照计划离开阿富汗。美国今年从关塔纳摩湾监狱释放了总共23名囚犯，其中6人作为难民将被送往乌拉圭重新安置。好的，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新闻，是由小北为您播报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